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巴谷书三章一至四节的内容，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稍作补充，跟着再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余下的经文内容。读完哈巴谷书三章一至四节，或者有人不禁会问，哈巴谷听得见神的话语，那我和先知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在第三章，哈巴谷感谢神，对他在上一章所提出的疑问给了他答复，就是告诉他罪恶不会长久得胜，因为神仍然掌权。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神终必为对神忠心耿耿的人来作出申辩，不过我们就必须静心等候神施行他的作为了。或者还有人会说，我求神怜悯多一点，但是我又不想受神的管教。哈巴谷他知道神是会管教犹大人，又知道受管教的过程一定是极之不好受的，不过他仍然接受神的旨意，他只是求神帮助，可以赐下怜悯。哈巴谷并没有求神停止管教，而是凭信心接受犹大人所需要受管教的这个事实。今日神依然会管教他所爱的人，目的是要带领我们回到神那里，就让我们欢喜快乐地去接受神的管教，并且在过程中求神帮助我们改变自己。在哈巴谷书三章四节，光线原文意思是皓角，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是一定会发光的。这个就是神同我们同在的画面。我认为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会带着他的教会离开世界，显出神的荣耀的。当他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呢，神的荣耀还未曾彰显出来。而当他再来，在地上建立他国度的时候，就要彰显神的荣耀了。神是大有威严的，信徒都应该认识并且敬畏神。哈巴谷书三章五节说，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这里呢，可能是指摩西在埃及的时候神所降下的十灾，但是亦都可能是指亚伯拉罕因为发生了饥荒和瘟疫，因而去埃及的。哈巴谷书三章六节说，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物，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神衡量了这些土地， 要赐俾亚伯拉罕。神仲声明话，神赐俾亚伯拉罕呢一块地呢，系要使佢成为大国嘅。嗱，呢啲系好奇妙嘅事。我哋嘅神系令人测不透，而呢一首亦系一首令人赞叹嘅诗篇。哈巴谷书三章七节经文话：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古山就是古实，亦都是今日的埃塞俄比亚。摩西在米甸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些学者相信，身为法老公主养子的摩西，很可能在埃塞俄比亚曾经打过仗。这些当然是没有文献的记录，不过是有一些学者他们个人的想法。根据《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记载，我们知道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哈巴谷书三章八节话，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这个是指导以色列民过红海、过约旦河的景象。神令到水裂开，让他们可以由干地上面走过去。这一道亦是一种很高明的比喻，用字是相当优美。这一首是希伯来的诗歌，提到神不会因为海水阻挡住百姓的去路而愤怒，神反而是裂开红海，好让百姓走过。后来当神的百姓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又再一次施行了相同的神迹了。哈巴谷书三章九节经文说，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誓都是可信，你以江河分开大地。神信守住他和百姓所立的约，一直信守神给他们的应许。这里又再出现细拉，意思是鼓手啊，快点打鼓吧。这句说话的目的是要唤醒百姓，好让他们听到神要对他们所讲的说话。经文说，你以江河分开大地。你有没有想过神是怎样令到海水分开的呢？江河穿过大地，这个是非常高明的形容，亦是非常准确的描述。哈巴谷书三章十节说，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声，汹涌翻腾。当摩西上到西乃山上去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的时候，整座山都在震动。以色列民就非常惧怕，他们都不敢接近西乃山，他们也都不想听到神跟他们说话的声音，因为他们实在惧怕。这些经文描写了神藉着摩西拯救以色列民。首先，神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他遵守着他跟选民所立的约，然后神就跟摩西立约了。神要拯救以色列民，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神亦同样遵守了他跟选民所立的约，拯救他们。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一节这里，我们会见到约书亚。我认为呢，这里经文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背景当中所描写的就是约书亚。第三章呢，是没有提到任何伟人的名字，因为这里要强调的是神的作为。哈巴谷书三章十一节经文说，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日月都在本宫停住，可以很确定说呢，讲的是约书亚的事迹。经文描述说，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 换句话讲，闪耀的日头就好像闪耀的窗一样。哈巴谷书三章十二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当神带领百姓进入到那些土地的时候，神将他们安置在那里，并且赶走了亚扪人，因为亚扪人充满罪恶。亚扪人占领了耶利哥城，令到大家都染上性病。神就将亚扪人赶离那个地方，免得性病感染整个人类大家庭。这些事情在当时可以说根本就是一场的瘟疫。哈巴谷书三章十三节说，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这里的你的受膏者所指的是以色列，亦或是讲的尼赛亚呢？那我个人就认为这里是指尼赛亚的。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这里讲的主耶稣，他是救主，他是受膏者，亦是尼赛亚。经文描述说，尼赛亚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当这里提到受膏者的时候，音乐呢会渐渐的变强，直到最大声为止。因此呢，我认为是需要一个好好的女高音，以及一个好好的男低音。这里是赞美神为百姓所成就的救恩。神藉着摩西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而神又藉着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一切全部都是神的作为。哈巴谷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贫民。你乘马浅踏红海，就是浅踏汹涌的大水。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信守住他对选民的应许，亦都是说神要赐给他们救恩。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述说了神的作为之后，我们要继续看看先知的反应。我希望自己能够很忠实地呈现出这一卷小先知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我实在很难呈现经文本来的面貌，因为这里是圣经当中重要的一个段落，所以我很希望你能够感受到当中的伟大和荣耀。哈巴谷书三章十六节经文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战，骨中扭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这卷先知书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哈巴谷就述说出他个人的经历了。他一开始呢，就让我们见到他个人的经历，现在他就提及个人的反应。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有过这种的体验呢？就是当危险临到的时候，或者呢你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不会突然感觉到很沉重呢？这些就是哈巴谷的经历。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战。你有没有试过一些经历令你极度惊怕，甚至令你讲不出说话的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类似的这些经历。哈巴谷说骨中扭烂， 表示佢连企都企唔起身啊！佢必须呢要扶住一啲嘢，捉住一啲嘢至得。我在所立之处前进，呢句说话嘅意思就系、是、夏巴谷睇到神要施行审判啊，而佢知道呢啲将会系一段好艰难、好困苦嘅日子嚟嘅。夏巴谷书三章十七节经文话：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哈巴谷话：树上结唔出果子啦，葡萄生长唔到果实啦，嗰啲所饲养嘅家畜都已经冇晒。当神审判嘅时候，咁样嘅事情就会发生啦。审判就快要嚟到啦，不过哈巴谷佢依然能够因为神而欢欣快乐。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至十九节话：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诗言的乐器。你要知道，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更多的是我们的喜乐。神并没有应许要让我们一生坐享着平安和富足。神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应许了。我刚才就将一本杂志扔入垃圾桶。这本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福音机构所印发的刊物。里面有一篇的内容就说，你是可以透过祷告向神求取一切东西的。这本杂志说，神会应许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会给你健康，会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东西。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圣诞老人来的，但是我们的神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法则。如果你想为你的问题找到答案，就在这里，先知哈巴谷会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神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卷书在一开始的时候，先知哈巴谷他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为什么神你要这样做？为什么神你要让我见到邪恶的事？为什么神你不采取行动呢？跟着神就带哈巴谷去到守望所，让他见到神所要做的事。现在哈巴谷就说，我要凭着信心与神同行。神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虽然我不认识你，亦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神就是答案。你能够信靠神，对神要有信心。神在你一生当中对你呢是有一个目的的，而神呢他是要完成这个目的。那你只要信靠基督就得了。当你信靠基督的时候，你就会见到神开始在你身上动工。神是很希望你能够像基督。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使徒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无论保罗所用的字眼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神在你身上有个永恒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要你像耶稣基督。同样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保罗又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神对你有一个目的，无论你是哪个，神都对你的人生 有他所设下的目的。有人说，神在有些人生命当中的目的呢，会比你生命中的目的重要。其实这种讲法完全错误。在神的目的，在神的计划之中，你的重要性和过去有史以来任何一个人，又或者未来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神是希望你像基督。在哥林多前书15:47-49，我们读到的一段说话，经文这样讲：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活在人的身体里面，而这个身体是从泥土所造。神让我们成为人类，但是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的。我们既是属世，但是神亦要我们成为属天，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达到的目标。想象一下，假如你现在生活在米开朗基罗的时代，你的生活会是怎样呢？有一天你拜访米开朗基罗的工作室，在那里见到一块粗糙的大石头，哇，那块石头看来很污糟，好像一块被污染过的石头，因为它真的由又黑又潮湿的彩石墙那里拿出来。一块这么硬的大理石，未曾经过加工，坚硬无比，摸起来呢冷冰冰，一点都不美观，甚至是难看。但是经过了6个月之后，你回来再看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或者大吃一惊，因为这块原本不起眼，曾经令你不屑一顾的大石头，居然在艺术家精心雕琢之下，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的大卫的雕像，或者是变成天使长米迦勒的雕像。我告诉你，就好像米开朗基罗对那块天然的大理石一样，这个艺术家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要用这块大理石雕刻出一件艺术作品。同样，神对你对我都有一个目的。我们是属世的，但是神对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目的。你明白吗？这位天上的艺术家，他的理想是塑造我们满有基督的形象。我讲的这位天上的艺术家是圣灵，他用凿、用铁锤引导我们行走义路。其中所谓的凿，就是主的管教。希伯来书12:6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他用的铁锤呢，就是神的话语。正如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同诗篇17:15的诗人一起地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神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更加是你迷惘当中的一盏指路明灯。无论你是边个，无论你身处何方，你都可以因神而喜乐，你可以因为神的救恩欢喜快乐。一开始呢，先知夏巴谷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在疑惑当中，他通过祷告向神寻求答案，他等到神的回应之后，便成为一个因神而欢喜雀跃的人。这样的属灵成长何等奇妙呢？其实现在你都可以同夏巴谷一起说：我要因救我的神而感恩喜乐。这一卷小先知书开篇是用了充满忧郁的语气娓娓道来，最后呢就在荣耀当中去结束了一首赞美的诗歌。这卷书一开始是一个问号，不过结束的时候呢，是一个极大无比的惊叹号。这卷书最后是在哈巴谷美妙的歌曲当中结束的。我亦都希望 你和我今日能够因着神的话语而得到同样的激励和鼓舞的。来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这卷哈巴谷书的研读和分享了。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继续邀请大家坐着这个圣经巴士进入下一站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的旅程，邀请你提前熟读经文的内容，希望下一站的圣经游览旅程让你更加期待更多惊喜，亦更有得着。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